中共 C919 客机想获世界验证，欧洲航空安全机构泼冷水。中俄伊军演意欲何为？美欧加紧援助乌克兰反击中俄。香港推23条，帕恩斯突然访港。投诉无门，大批民众到河南包公庙鸣冤。菲律宾警方清晨前突袭诈骗中心，救接近900劳工，包括大量中国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目前国际航空领域喷射客机短缺，而波音客机再次传出新的安全问题之际，中共当局企图利用这个空档推出它号称国产的 C919 民用喷射客机，拿到欧盟的认证，进入国际市场。不过得到欧洲航空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回应是，对 C919 客机进行认证一事有相当难度，而且需要几长时间就用几长时间，那对中共来讲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路透社14号报道，几个星期之前，中国商用飞机在新加坡航空展试飞了919，还将它作为一种新的代替品作为噱头进行宣传，不自量力地将 C919 摆在要同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巴士竞争的位置。 C919 号称国产，但是核心组件通通都是来自西方。中共制造商一边声称它最新的 C919 可以打破波音和空中巴士的客机垄断，一边只能够去到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印尼等国家做宣传之旅。C919 声称已经有1000多架飞机的订单，而实际上都是自己的航空公司和飞机租赁商。就连越南的航空公司都表示不是太可能购买或者租赁中国商用飞机的客机。相反，彭博社报道，波音和空中巴士的飞机截至这个世纪末已经售罄。欧洲空中巴士专家坦率指出，C919 不会对市场掀起风浪，而中国商用飞机想要得到实质性的出口交易，还必须通过以欧洲航空安全局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为首的外国监管机构这一关，得到对该客机设计的广泛认可。根据2019年签署的中欧协议，欧洲监管机构必须决定是否要对中国的飞机认证进行验证，来确保任何入口飞机都必须达到安全标准。如果得不到欧盟的同意， C919 将不能够在欧洲飞行。中国商用飞机在2019年已经向欧盟提出申请，在去年11月再次提出，要求欧盟在2026年之前完成认证工作。但是欧盟航空安全局代理执行主任替特加特直言，重新连接和熟悉这款飞机在现阶段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获得西方监管机构的认可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路透社认为，替特加特的讲法暗示欧盟航空安全局目前处于技术熟悉阶段。有专家说，这是认证程序的第一步，可能需要5年或者更多时间。全球最大的飞机租赁商之一的航空租赁公司 Airlease 董事会执行主席哈齐对 C919 表示不屑，透露该公司不打算购买任何 C919 喷射式飞机。他说，中共和中国商用飞机对出售 C919 非常感兴趣，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3月12日至15日，在中东红海和乌克兰战场战火纷飞的时刻，俄罗斯和伊朗以及中共声称在亚曼湾和阿拉伯海举行联合演习。俄罗斯国防部说，中共派出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俄罗斯派出一艘导弹巡洋舰，而伊朗就派出10多艘舰艇参加。此外，巴基斯坦、哈萨克、阿塞拜疆、阿曼、印度和南非的海军代表 将会担任演习期间的观察员。而演习发起的海湾亚曼湾是该地区通往波斯湾入口的关键水道。美国之音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的查巴哈尔基地司令洛扎里说，今次演习的主要目标是巩固地区安全，促进中俄伊多边合作，维护全球和平和海上安全。但是分析人士表示，中俄伊的目标远远不只是这样。伊朗外交与安全研究教授贾伟达恩法尔博士说，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利用这次演习作为展示他们的部署和对西方施压的各种可用工具。一方面，中国表示这些演习是正常的，和中东目前发生的事无关。不过这些演习是在美国和西方在中东发起的前所未有的海军行动背景下进行的。事实表明，中俄伊联盟和西方阵营之间的竞争正在加剧，而中东海域在这场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共最近参与的地区军事演习越来越多，凸显这种竞争正在变得更加重要。另外，有专家指出，亚曼湾演习既是中俄伊大战略的一部分，亦都是在度传递信号。中俄的目标是创建新的世界秩序，他们在当中扮演超级世界强国或者占据一席地位，并且同西方的军事抗衡。今次演习有助于俄罗斯、伊朗和中共向西方显示他们的战略军事联盟的形象和信号。面对新邪恶轴心国结盟展示军事实力，美国正在制出更实际的行动，一方面加紧军事援助乌克兰，另一方面反击中俄挑战威胁北约情报部门判定，说俄罗斯的火炮弹药产量是美国和欧洲的接近三倍，这将会在今年对乌克兰的攻势占据关键优势。一位北约高级官员表示，俄乌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双方怎样装备。在这个紧急情况下，应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将会加强日美国防装备联合生产体制，在日本生产向乌克兰提供的炮弹等。多个日本和美国政府人士证实了这个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4月10号在华盛顿和拜登总统会晤，届时将会同意建立日美国防联合生产体制，并且会列入成果文件当中，同时通过日美联手对乌克兰的支持，展示日美同盟的有力团结，维持日美同盟的威慑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警告，如果俄罗斯赢得这场战争，欧洲的可信度将会化为乌有。他说，俄乌战争对我们欧洲和法国都至关重要，俄罗斯若果赢得这场对乌克兰的战争，扩张领土的野心亦都不会停止，将会对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等邻近国家构成威胁。在马克龙强硬发声的同时，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规模最大的德国正在无声无息付诸行动。德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莱茵金属公司早前宣布，将会在乌克兰立陶宛和德国开设几间新工厂，大幅增加炮弹和其他弹药的产量。德国之声报道，莱茵金属公司的火炮产能目前每年大约是70万发，预计到2026年将会增加到至少150万发。莱茵金属行政总裁帕帕格在杜塞多夫举行的记者会上透露，几十万枚弹药专门用于乌克兰。报道指出，该公司计划在乌克兰建造三座新工厂，生产坦克、弹药和防空系统。另外，据最新消息，美国众议院在对边境要求作出让步之后，将会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美国在2022年国防战略中列出了未来决定性十年国防和安全的优先事项，主要是遏止中共挑战，阻止美国和盟友伙伴的战略攻击，应付俄罗斯发动的战争，以及伊朗、北韩和全球恐怖组织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上将格雷迪表示，美国优先考虑中共的节奏性挑战和俄罗斯的严重威胁。 美国的战略驱动预算做到了这一点。中共操控港府，加速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际，美国驻中共国大使白恩斯三月十一号起到香港访问两日。由于美国、英国等国家早前批评二十三条立法是违背国际承诺，并且破坏一国两制框架，白恩斯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访问香港，引发关注和联想。咁是白恩斯2022年就任驻中国大使之后，外界所知的首次到访香港。据了解，三月十一号，白恩斯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的陪同下，到美国商会和董事会成员进行非正式闭门会议。香港南华早报十二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说话，白恩斯正在由更广泛的美中关系背景下，听取和收集商界以及媒体代表的反馈意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表示，估计白恩斯访港是要了解港府急于就二十三条立法的原因。现居台湾的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桑普表示，他对于港府迅速为二十三条立法并不感到意外。桑普说，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大衰退，最近的群体事件非常激烈，内部的不稳已经开始，所以他要将香港拿捏，是为了避免香港这个死穴导致中共内部民变、政变的可能性。桑普分析，白恩斯在香港的行程有意经由产业、官员、学术、文化和记者等五个领域收集和归纳美国驻港人员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意见。桑普说，白恩斯到访的地方包括芝加哥大学香港校区、 M 加博物馆、美国商会，还有就是和美国总领事梅如瑞见面，目的是要摸底、搜集有关情报，了解他们的忧虑以及他们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意见，由下而上慢慢凝聚成为美国对香港未来政策的方向。美国国会非常重视的是里面的间谍犯罪、国家机密的问题，还有境外干预。去年十二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将中国大陆和港澳列为海外敌对势力，和北韩、俄罗斯、伊朗、古巴以及委内瑞拉并列。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认为，如果香港在二十三条立法过程中不尊重两制差异，令香港的人权自由受到损害，不排除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会升级。中共治下司法黑暗，大批冤民上访无门，竟然去到包公祠里面哭诉鸣冤，成为中共国的一大奇景。早在三月十号，在大陆河南开封旅游景点的开封府，一名中年女子在包公庙里面双膝跪地，手扶栏杆，失声痛哭，引起不少议论。经网上爆料，原来这名女子是近几日才刚刚出狱，在她十七岁那阵就被当局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坐实为投毒案凶手，被判重刑无期徒刑。后来经过努力申诉，才最终被查清她是冤枉的。而家佢已经三十二岁，人生中最美好嘅岁月就咁俾中共摧毁。冇谂到跟住之后嘅几日，越嚟越多有冤无路数嘅人嚟到包公祠鸣冤。网友话，由景点嘅古代开封府竟然成为河南人民鸣冤嘅衙门，揾古代嘅人嚟办今日嘅案，真系今古奇观。网友仲分析，呢一啲可怜嘅老百姓，为什么不去向各级党委、政府、公检法等有助于解决他们实际问题的机关单位反映冤情，而是走到去上述机关单位听不到、看不到的包公祠鸣冤？那就有以下几种可能。一，他们的冤情是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制造的。二，他们用尽了起诉、上访等维权程序，无济于事。三，他们对于自己的冤情超说，不抱有任何希望。网友说，没有正义，没有公正，老百姓无处申冤， 咁系有几咁无奈，先至去寺院向神佛求助，仲话系法治社会添，连个讲道理嘅地方都冇。呢、这、一个中共国快啲毁灭啦！仲有人担心包公祠可能会被封，好快就会被维稳拆除。仲有人提醒话，嗌都冇用，要行动打共匪先至系。菲律宾警方14号清晨前发动突击，救出被逼喺一处大型网络诈骗园区工作嘅接近900名受害者，当中包括3名台湾人，并且逮捕咗8名疑犯，疑似系中国籍。菲律宾警方已经要求中国大使馆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菲律宾警方表示，最初是一名越南籍男子，声称由该国首都马尼拉以北一座大型诈骗中心逃脱。随后警方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由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联合菲律宾国家警察等多个单位，对达拉省班班镇的一个大型博彩园区展开突击行动，破获了这宗疑似强迫人口贩运受害者进行多种网络诈骗的不法行为。警方在现场发现接近875名受害人，包括432名中国人、371名菲律宾人、57名越南人、8名马来西亚人、3名台湾人、2名印尼人和2名卢旺达人。警方专案小组负责人克鲁兹表示，被救获的员工告诉我们，这间公司涉及感情诈骗、加密货币诈骗和其他诈骗活动，受害者的护照被没收，行动受到限制。警方声明说，这处位于班班、占地10公顷的建筑物伪装成为一间网络博彩公司，该诈骗园区规模相当庞大，由36栋写字楼和宿舍组成。警方证实，未能达成任务的受害者将会面临殴打、被剥夺睡眠或者囚禁等惩罚。此外，现场数量不详的菲律宾人全部已经被无罪释放。克鲁兹说，他们只是在园区担任杂役或者保安人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